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上帝为以色列人设立了献祭事的规矩，但上帝岂是喜欢祭物的吗？天地是他所造，万物都属于神，也是出于神，难道他需要人的礼物吗？在旧约圣经诗篇第50篇16至17节这样说，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我的律例，口中提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上帝让人献祭，要的是那真诚悔改感恩惜福的心意。那就是为什么想服侍神的人，不管有多么堂皇的理由或有多大的热忱，如果没有一个良善单纯的动机的话，那是不蒙神的悦纳的。
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哥利亚较量。
是的，陛下。
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是你？
是我，陛下。您的仆人愿意去和哥利亚战斗。
哎呀，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你年纪太轻了，他从小就做战士了。
不错，我只是个年轻牧者，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
好吧，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哎，等一等，你没有穿战衣，这儿，把我的铠甲和铜盔带上，配上我的剑。
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我不习惯穿的。
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当大卫经过小溪边，顺手在溪中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
亚尼尔，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
陛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去问问别人。
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哥利亚。
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你这个家伙，没有铠甲盾牌，也没有尖枪，只有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是条狗？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小家伙，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
非利士人，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辱骂的神。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把你给打倒，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
哥利亚一面大笑，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
亚尼尔，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
看见了，陛下。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儿，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打得那么重，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哎呀，
看呢，哎，你看呢？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
现在他用哥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
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非利士人就转身逃命，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回来以后，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这个时候，大卫手里还提着非利士人的头。
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
我是您的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我要把你留在这里。
从大卫单枪匹马战胜了非利士巨人，一夜之间他成了全国的英雄。无论扫罗派他去办什么事，大卫都成功地完成了，因此扫罗让他在军队中担任高职位。他不但深受人民爱戴，也受官兵敬重。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更是爱大卫如同爱自己。
扫罗万岁！
扫罗万岁！
大卫万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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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
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你听到那些声音没有？
陛下，听到什么？
那些妇人呢？他们歌颂我和大卫，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唱的是什么？
听到了，陛下。
他们说我杀死的是千千，大卫杀死的是万万。我知道怎么除掉他了。我的标枪放在什么地方？哦，在这儿。我要把它拿来放在身边。好了，亚尼尔，亚尼尔，
陛下有何吩咐？
我觉得很不舒服
啊。
去把弹竖琴的人叫来，快啊！
您要大卫？
是的。是，我不要别人呢，我只要大卫和他的竖琴。
王万岁。
我的心情很乱，快奏乐，奏安静舒畅的音乐。你站在那里啊，在墙壁的前面。
是的，陛下。
嘿，
陛下，您对着大卫直标枪，
目标对得不准。
为什么直标枪？您要把大卫杀死吗？
不是，他奏的音乐已经使我好很多了，只是，你知道，我说了，我觉得我不太舒服。
是，
大卫啊，你再弹下去，我很快就会好的。亚尼尔，把标枪递给我。
只是，陛下，我怕
啊！不，我不会再直了，我觉得舒服多了。
哦，陛下，这是您的标枪。
哎，又没中！
大卫，好在你躲避得快，你现在最好离开吧。
是的，将军。哦，谢谢您。
我怎样才能够把他干掉呢？上帝不会帮助我，上帝在大卫那边，我没有办法杀死他。我的军官们都爱他，他们不会杀他了。我想到了，那些非利士人，我们的敌人，会替我做这件事的。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你身为我军队中的将军，我要你派大卫参加一切战争，派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去作战，知道吗？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亚尼尔，你的军队在战争中似乎又打胜了，大卫有没有受伤啊？
陛下，没有，他是个不寻常的队长，在他手下的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我会恨大卫恨得这么厉害呢？我怕他，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人爱我，可是大家都爱他。我的儿子，我的将军，我的全体士兵们，以及上帝都爱他。我绝不能让他活着，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你在说什么呀？我没有听清楚啊。
我没有对你说话，我只不过自言自语。
虽然你做了以色列的王，但仍旧是我的老伴儿啊。我要问你，你认为大卫怎么样啊？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的小女儿米甲爱上他了。
爱他？你怎么知道的？
做母亲的对这些事看得很清楚的，她的姐姐不是也很想嫁给大卫吗？是你坚持要把她嫁给米赫拉的。
大卫，大卫，大卫，全都是大卫迷啊！
然而，当扫罗安静下来，把这件事再考虑了一番，他决定把米甲嫁给大卫，这样可以将他置于死地。
哎，大卫啊，我正希望能够单独的看到你。你听我说啊，你可知道扫罗很喜欢你吗？想不想做他的女婿？我们这些伺候扫罗的人啊，都喜欢你。
你说什么？王的女儿米甲要嫁给我？我只不过是个牧羊的，而她是个公主。你可知道做驸马不是件小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穷光蛋，绝对没有办法筹到娶公主的聘金啊！
哎呀，王根本不要什么聘金，只要你能够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就可以了，这样子啊，可以消一消他心头对他仇敌的恨。
只要100个非利士人，
是啊，一点都不错，那是扫罗亲口说的。
你已杀死的200个非利士人做聘金？
是的，陛下。
好吧，我说话算话，我们就为女儿米甲和你选个合适的时间举行皇家婚礼，你可同意啊？
我完全同意，陛下。
大卫，我好爱听你弹竖琴哦。不过，现在我要请我的新郎来吃我为他煮的第一餐。
米甲，你喜欢做我的妻子吗？
我当然喜欢啊。你呢？你也喜欢做父王的女婿吗？
头衔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倒是很喜欢单做做你的丈夫。
大卫，你真会说的让人心花怒放呢。来，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我？你的妻子为你烧的菜啊，吃完饭以后，我只想在你身边静静地听你弹琴，为我唱歌，光为我唱歌，好不好？
米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喜欢的了。
因为扫罗王对大卫嫉妒的发狂，所以命令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全体军官及部队发现耶西的儿子大卫，就立刻杀死他。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因此觉得非常的烦恼。
大卫，你在那里等等我。
约拿丹，你来这有什么事情啊？
我一直在找你，我要在别人发现你之前找到你。我们赶快转到那个大石头后面去，别让别人看见我们。大卫，你赶快躲起来，立刻躲起来。
躲起来？躲谁呀？
躲父王，他命令朝廷的每个人一见到你就把你杀了。
杀我？为了什么？
他说免得将来你取代他的王位。我看是上帝不再祝福他，恶魔完全控制了他所有的言语和行为了。
所以你要我
躲起来，赶快躲到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等我找机会和父亲谈谈，为你求情，明天早晨再到这里和我见面，答应我好吗？
好吧，我最好的朋友，我答应。
为什么偏偏是你来替大卫求情？你知不知道他要的王位应该属于你的？
父王，我只要求你想想，大卫做了许多事，维护了你及我们国家的尊严。他冒了多次生命的危险和我们的敌人战斗，他没有做过一件反对你或者反对任何人的事。父王，这些你都很清楚，为什么你还要背上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的罪名啊？
孩子，你的请求说得很婉转，很有道理。当然了，你说得很对。好吧，我对耶和华发誓，必定不杀大卫。我要向大众宣布收回我昨天发出的命令。
父亲，谢谢您，我这就亲自把他带回来见您。
再一次，大卫又出现在皇宫里了，并且继续领导军队出去和非利士人作战，依旧凯旋而归。没多久，恶魔又来困扰扫罗，大卫就弹竖琴使他舒畅。但是一种不可抗拒想要杀害大卫的意念控制了扫罗的本性，于是扫罗拿起标枪朝着大卫投去，想把他钉在墙上。大卫往旁边一闪，避过了标枪，赶紧回家去了。
米甲，开门呐，是我。
晚上怎么样？你奏的乐有没有使父王安舒了？
没有，米甲，他又对我直飘枪了。要不是闪避得快，我早就被钉死在墙上了。
恶魔控制父亲，一天比一天厉害了。大卫，我想他不把你杀死是不会罢休的。你留在家太危险了。我知道你很疲倦，可是你醒一醒啊，大卫，在我们的前后门有好些人在看守着，要是你今晚不逃走，明天早晨就会被人杀死。哎，大卫，你听到没有？
我听到了。
我帮你从窗口垂下去，他们只守着门，不会看着你逃走的。
好的，好的。
米甲把羊毛套在神像的头上，然后把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用被盖着。早晨，扫罗的士兵们来敲门，命令大卫和他们一同到王那儿去。
哦，非常抱歉，大卫病了，他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嗯，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啊？
没有，陛下，他病了。
病了，回去把他连床一起抬来。你们听到没有？我就在这里把他宰了。
是，陛下。
当这些人进了大卫的屋子，发现床上并不是大卫，只不过是个神像。扫罗知道了，就召米甲前来。当米甲站在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害怕极了，心想这下一定没命了。
米甲，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帮助我的敌人，让他逃跑呢？
这父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说要是不放他走就要杀我。
大卫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就到拉玛去见先知萨姆尔，将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
别怕，大卫，住在我这里，你会平安无事的。上帝让我膏你，就是要让你有一天成为以色列的王。来，和我一起到附近的拿约去。
亚尼尔，我听说大卫在拿约和萨摩尔住在一起，派人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将军，你说你派去捉拿大卫的军官突然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当他们走进拉玛的时候，突然忘记了他们的任务，竟然和一些先知们在一起了。
那么再多派一些军官去，现在就去，要他们将大卫直接带到我这里来。第二批派去的军官们也加入了先知吗？
是的，陛下。
派第三批去，这一次要派最顽强最粗暴的军官去，大卫是无法逃出我的手掌的。连第三批人也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
在拉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陛下，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不再服从别人，他们无法抗拒那种力量。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亲自到拉玛去捉拿大卫。
当扫罗接近拉玛的拿约时， 上帝的灵也临到他的身上，他就一面走一面开始受灵感动说话。到了拿约，他就脱下了王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之后他躺在地上一昼一夜不吃也不喝，因此看见的人都感叹说，连扫罗也加入了先知吗？
亚尼尔，告诉我，父王在拉玛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近来也不再发病了，似乎很安静，很泰然。大卫又能回来，实在太好了，就连皇宫里的一切事也都很顺利。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总是被称为大卫的后裔和大卫的根。大卫是牧羊的背景出身，他本身是有音乐文学天赋的人，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他却是合神心意的人。叫人的条件看来，我想可能没有人会选择大卫做一国之君。可是上帝看的是内心。大卫被膏之后，他开始露面和现身，只是在听到有人藐视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对大卫而言是那么的尊大，所以他常用诗来赞美他。比如在诗篇第八篇中，他这样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上帝的名对大卫来说是那么的亲切，他在诗中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当巨人歌利亚出来向上帝的百姓骂阵的时候，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想到的是自己生命的危险。但是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他的神怎么可以蒙这么大的耻辱。所以牧童大卫虽然手无寸铁，心里却为神升起了大志，为了神他要杀这位狂妄的人，因他知道他的神是大能的真神。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